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接着一样是在《起信论讲记》第四章，我们可以看一下荧幕这边的第四章在解释大乘法的内容。那第二节显示大乘正义，它主要是心真如了那心真如门就真如法性，在众生心的里。就包含了所谓的如来藏，就是这个如来的功德没有显现的话，称为如来藏。那成就佛就称为如来藏了。那这个心真如，就是真如法性是遍一切处的。那对众生而言，或者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比较有办法去了知的是从所谓的心生灭门开始讲。那心生灭门，如果看贯科，就是它是从出体啊。那这个所谓的心的生灭的体是什么？那从我们讲义79页开始，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是依着如来藏，为了依的这个真心啊，清净的心。那如来藏本身是不生不灭，那阿赖耶识，或者阿赖耶识是生灭啊。在众生位啊，在凡夫的时候，这两个事实上是。不生不灭跟生灭是非一，不是完全一样，也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导师在我们书本我讲义的83，开始用，等一下会看到这个譬喻的，就是阴沉沉的光。那阴沉的光是譬喻阿赖耶识，有生灭的现象。那阴沉沉的光，是从什么地方来？是洁白的阳光透过云层所产生的，所以在心生灭门的体就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是依着如来藏而有，所以可以说了，阿赖耶识本身是可以去除的，它因为它是生灭嘛。那如来藏本身是不生不灭。那我们修行从这个正常唯心论的思想，它是要去除所谓的生灭不觉的杂染的成分，就是阿赖耶识。那第二个就是觉相，就如同我们荧幕上这边所显示的，觉相里面它又分为所谓的视觉体，还有明觉相。那这个觉体呢，在我们讲107页，就提到什么是觉体，觉就心体一念的意思。那只要我们的心呢，没有虚妄分别的念头，当下，这个就是如来藏心，也可以说这个就是觉性，那这本书导师的讲记里面，它觉性有很多层意思，觉本身是了知的作用，那觉性有时候指的是真如法性，最究竟的真实，或者有时候指的是我们觉知的，就是心的本体，心智体。那如果心智体心离种种的虚妄分别念，这个就是如来藏心，也就是觉性了。所以在瓜佛一这边是视觉体嘛，那接着瓜佛二是明觉相，它从我们可以了知的，比方始觉见物相，这边是从我们可以了知心念的升起或消失。那心念的升起或消失就是有为相，有为相具是有为法四种相了，就是有为的相，就生住意念。那凡夫一般的人有可能就是觉灭相了。如果大家还有印象，觉灭相就是了知前一个刹那恶念升起，那下个刹那不随恶念而转而升起这种烦恼心的话，这个叫觉灭相，是凡夫了。那生住意灭觉心的最根源叫生相，是要到菩萨第十地的最后一念，金刚预定才有办法破除，才有办法断除，这就是无始无明。所以生住意灭个别对应的，觉灭相是凡夫嘛，觉意相，觉心念的升起消失变异，乃至这样的变异是无自性，没有一个新的自体，这个是二圣的观智，还有初发意菩萨。初发意菩萨就是菩萨皆位，从实性之后的实住实行是为相。那接着是觉 这个心念的住相，住相指的就是第七的摩那识，以为第八的阿赖耶识是恒常不变，认为是可以暂住、依附、依赖、依靠的。这个就是初地菩萨到第十地，他所要修行，他可以觉知、可以了知的对象。所以觉身相是最维系的，一般就是所谓的无始无明住地。好，那在第二个就本觉随染相，本觉随染相是本觉，一个本觉的作用会升起所谓的自净相。那自净相还有所谓不思议业相，自净相是说明凡夫修行可以断尽所谓的和合四相灭相续的心相。那和合四相指的就是阿赖耶识的，依着阿赖耶识产生的种种心理活动，因为阿赖耶识本身就是无明不觉，所以产生的心理活动，产生的认识作用，生活经验，自然而然都是跟无明相应的，所以要断除之后才可以达到所谓的自净相，就是清净的境界。那达到清净的境界最究竟的圆满，第二个就不思议业相，就是成佛的时候，佛可以显现种种的境界去引导众生，像净土教导众生修行，或者到众生所需要的地方去教导。好，第三个叫觉底广大相，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的觉底广大相。那这边所说的觉底广大，它是用两个譬喻的，这个应该是在我们讲义的从136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论这边，复次觉体相嘛，就是这个觉的体的特征。我们体相用导师在这本书有提到，在全面我们有提到体呢就像时钟一样嘛，时钟有个体，那它有时钟特征还有它的作用。所以在这边论讲体相用，基本上就是讲这个法的字体，还有它的特征，还有它的作用。那这边讲它的广大呢，第一个是用，那么这边论提到嘛，有四种大义与虚空等，犹如镜镜，清净的镜子。那导致说虚空是广大了，那用镜子来譬喻的话，是说明这样的镜子是普遍遍一切处嘛，就如同讲义的137页，导师提到如众生啊觉照心嘛，能觉照一切，所以用镜子。接下来四种大义，这种大是普遍的义，不是像虚空广大的意思的，就是普遍遍一切处了。好，第一个呢，云何为是嘛，一者如实净空。那这边所讲的是说这个觉体本身啊，觉体的本身是远离一切境界相，无法可现，非觉照义。就这个清净的心，真心啊，本身事实上没有显现任何境界，它如实空嘛。那跟我们前面在讲那个心真如的时候，有一个如实空，如实不空。如实空本来是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所以真心本身是没有所谓的虚妄分别，没有所谓的种种烦恼。所以这边用这个如实空镜，用镜子来譬喻说，镜子本身是没办法，镜子本身没有显现任何的物相了。那可是呢，虽然本身不显现，它不妨碍有物相在它的前面产生物相的形状、样貌、形态等等。所以第二个就叫做因熏习镜，为如实不空。所以在这个里面，因熏习镜里面有两个，有两段文啊。因熏习镜呢，指的也就是如实不空啊。所以前两句话，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不出不入，不失不坏，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啊，究竟义就是真如法性，真如法性就是平等无差别，这是遍一切法。那这个就是如实不空。所以虽然镜子本身不会升起种种相，可是它不妨碍借由镜子而显现物相，这些物体的形态样貌。所以 前两句就是所谓的如实不空啊，这个应该有看到讲义吧？等一下。太多。这个应该是 有找到吗？你没有找到吗？138嘛，哦。那另外两行，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自体不动，具足无漏，熏众生故。这个是就讲的是因熏习，就是众生凡夫有那个所谓法，哦，本身这个一切的烦恼不会污染这个所谓的如来藏的清净心，哦，可是这个清净心呢，它又可以具足无漏的潜能，会熏习众生，所以众生自然而然有因缘会要修行啊，发心修行，哦，得解脱，哦，就是因为这个有内在的这个因的缘故了。这个所谓的因熏习是在141的，哦，那如实不空尽的因熏习尽的第一个义叫如实不空，哦，就是一切就是境界可以显现，可是不是从镜子本身所现出来的，哦，从139开始。好，接着第三个叫法出离境，哦，位不空法，所以这边的空法就是如来藏这个清净的潜能，无漏的功德，无漏的称性功德，它不会消失，哦，就一直跟着凡夫，因为凡夫从本依然就是虚妄分别，可是虚妄分别是依着这个所谓的清净的如来藏而有嘛，那依不完全等同了，所以这边讲法出离境，位不空法，出烦恼爱自爱，离合合相，纯净明故，所以离合合相就是可以遣除的这个或者可以断除的阿赖耶识这个部分，显示这个真常心真心这个部分，这边法就是一样是如来藏了，如来藏的这个无漏的潜能，因为它是不空，所以它可以不管怎么流转，不管投到哪一个去，哪一个恶道或是善去，只要是在三界内基本上还没有解脱呢，这个所谓的无漏潜能都还是在的。第四个是缘熏习尽，就为依法出离故嘛，就依着前面已经得到究竟解脱，所以可以遍照众生之心，就是佛他成就圆满觉悟之后，他的念头心念上还是观众生的需求，所以遍照一切众生，令修善根，随念事先故了。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不思议业相是很有相关的，就是这个在本觉随染相的第二个叫不思议业相。好，那接着呢请大家看讲义的144页了，这边是要讲综合的说明，就是将这四个四种大义在综合说明，然后我就是四的照导四的说明来把它整理这个表。第一个是从所谓空不空来说的，那如实空来说的话就是对的，就是如实空尽嘛，那不空就是后三个因熏习尽、法出离尽还有缘熏习尽。那第二个因熏习尽本身包含两个意涵，就是如实不空还有内在的因熏习众生这个意涵。好，那接着导师讲的是所谓它到底是本性清净还是离垢清净，离垢清净就好像我们去除了污染的部分而显示，本性清净是它本质上本来就是清净的。那导师这边在144页讲义这边提到，就是如实空还有因熏习呢，它本来是本性清净的，那离垢清净这个也可以说凡夫修行的过程，就凡夫修行到解脱这个过程，就法出离境还有缘熏习境。好，第三个是说可以体证诸法实相，体悟真理，还是在说明这个从因地修行成就圆满佛道这种行证来说。那这所谓的行证实际上就是这个起，这个打错， 这个就是觉体的升起作用，觉体就是心体理念嘛，就是真心，就是如来藏心，它在众生位当中就是一直有的，一直不会消失，就是有这个作用。所以在体悟真理讲的就是讲如实空尽，还有如实不空。那觉体的启用，这也是从因地修行解脱而说，所以是因熏习嘛，还有法处理，还有缘熏习尽，是 这几个。好，接着是讲这个大圣。这个大圣在我们前面第三章在讲那个成立大圣法义的时候，大圣法这边第三章第二节法则指的是众生心，那义就是大圣这两个字。那在我们注脚的289也有，那在众生在讲那个前面那边这边所讲的大是用体相用嘛，那什么是体大？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所以这个是骗一切处了。那是什么是相大？就如来常具有无漏性功德故嘛。什么是用大？是生可以生一切世间出世间上因果故。那成是一切诸法本所成，就是诸佛所修行的方法。那要成佛呢，其他人一样嘛，所以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那这边要譬喻的是刚讲四种大义嘛，四种尽，那怎么去配合这个所谓的大圣二字？那导师这边有提到于大义中显示圣，就是大本身刚讲四种大本身跟这个修行方法称有什么关系？称当然是说从因地修行到结果，所以导师接下来文在讲义144页这边嘛，这个上面所写的就是导师的文，如实空以因熏习尽的如实不空，这个是约所谓的体相二大说，所以如实空就是体大了，相大呢就是如实不空嘛，因为它可以显示种种世间的境界的。那这个就是包含这个刮胡内，这是我个人的理解的，所以它包含了这两个，所以在所谓的体相用大里面可以这样子去配对，这个如实空是可以配成体大，那因心习尽的如实不空是配相大。好，具足无漏熏众生等是用大，这个有点像是缘熏习尽，因为成就佛道嘛，可以教导众生。那当然也可以说你要具足无漏的话一定跟法处理尽有关系的，所以某个程度来说也是可以包含法处理尽。不过接下来的这个成这个修行的方法法门来说是比较明确的，依如来藏本具功德内熏习为因，这个是因熏习尽嘛，那得以出离烦恼爱自爱成佛，这法处理尽。那又依妙佛智而起妙用，就是缘熏习尽，大致上是这样配合，这是我们最后上礼拜讲的最后这里，所以这里可以就把它分为所谓的大圣啊。好，好，那我们就请康维来讲义了哈。在我们讲义这边开始哈，144页的最下面就要讲在新生灭的第三个小点叫不觉相嘛，因为前面讲了觉相，后面讲不觉相啊。那论文这边的提到是所言不觉意者，为不如实知真如法义故，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犹如迷人一方故迷，若离于方则无有迷，众生亦而依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已有不觉妄想心故，人之名义所谓真觉，若离不觉之心，实无真觉自相可说， 那这边文中所提到的这个念无自相，就是这样，也可以说它是它没有实在的体啊，就如同那个阴沉的光，它是透过是借由阳光透过云层而来，所以你可以说它没有一个实在的体，或者是没有一个实在的外表形态。好，那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请看145。那我们前面在讲生灭心出体的时候，从讲义的49页有提到这个所谓的阿离耶识嘛，所以在阿离耶识当中又有两种意，就是觉不觉而已，这从95页开始的。那我们讲义的95页开始的。那前面已经讲了所谓的觉意，接着讲不觉意。那不觉就是不了，觉是了知的意思的。那不了知，不了知是什么？那我们在讲无明本身啊，无明也是不清楚不知道嘛。那早期佛教或者大家对无明的定义实际上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讲阿含经、298经，什么是无明？还有印象吗？无明就是不清楚嘛。那不知道的内容，在杂含经的298经，它讲的是不知道四谛、三世、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这些等等的。那般若经呢？这个我们有讲过，般若经怎么讲无明？诸法无所有嘛，如是有，如是无所有，是是不知，是为无明。所以在般若经讲就是不知所谓一切法，无自性。那这边讲的是什么？不如实知真如法义，就是不了解真如法性平等没有差别的一法界。所以这边就，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们比对其他的经呢，可以知道这个佛教有一些语词在不同的时代着重点不一样。好，我们接着看导师这边解释，于真实平等一法界不能如实的了知，所以知或者觉，觉就是了知的意思的。可是有时候本论的觉特别指的就是离虚妄分别念的心智体，前面我有提到了。那因为不如实知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一法界，所以叫不觉。不觉虽有种种，那根本的不觉就是没办法了知气证这一法界，就是这个真如法性。那这样的根本不觉一般就解释做无始无明住地，因为它是最根本可是又最普遍，就是如同我们前面在讲始觉见物相的觉心源，心的根本根源，就是讲的就是如果可以了知心的根源就可以断尽烦恼成佛了。这边就是断的就是无始无明。好，接着看下来，真心缘起没说呢，迷真起妄，或者以为，由于不如实知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之后才升起这个虚妄分别迷妄了。那实际上呢，不了解真如法性这一法界，这个就等于不觉了。所以不能说先于一法界不如实知而有。之后才有不觉，实际上这个就是不觉，其实我们不知真如法性，这个就是不觉的，并不是你不知之后才有不觉。因为前面可以说不如实知有点像无明嘛，无明之后而有不觉，事实上这部论无明跟不觉某个程度来说是一样的意思的。无明就是不觉的，就是无明就是不如实知，那也就是不觉。那这边有一个语词叫迷真起妄，那或者是真心缘起啊。这个真心缘起，我们就如同那个真如缘起啊，有阿赖耶识赖也缘起嘛，就是依着阿赖耶识来说明众生生死杂染，还有解脱轮回。那 这个真常心呢、啊，真心缘起或真如缘起，就是依着所谓的如来藏而阐述众生为什么会杂染轮回，为什么有办法解脱清净。那这边有一个叫迷真期望啦，这个跟我们前面138页导师这边最后他是引了真谛的无上义经啊，他说从真期望是带有语病齁。有没有一般说从真期望是带有语病嘛齁。因为众生未终啊，觉体跟虚妄心境是和合，可是始终又不相应。和合是在一起，不相应是没有合为一嘛。在前面有用油跟水的譬喻，油跟水可以放在同一个容器，可是油跟水不可能啊，它不会混在一起，不会合为一嘛。不像牛奶跟水有可能把它合为一啊。那这个就解释到为什么众生位当中这个如来藏跟这个阿赖离耶识是不依不异齁。它是和合的，可是它不相应齁。那这边就是回应还没有回应的齁，就是这个138这边呢齁，跟这边我们145所提到的从真期望或是迷真期望齁。接下来导师就要说明这个概念。好，那最后两句话齁 ,145页最后两句话齁。从这个根本不觉说齁，根本不觉是无明，无始无明嘛齁。那于境迷蒙的不觉相齁，就是我们了知境界，不清楚境界或者外在事物的真相齁，这是也很难了知的了齁。那老师这边又提到唯识家说的自证分还有正知证分有人之所知的关系，二者又是同在，也很难了知。这地方呢就牵涉到说唯识讲唯识嘛，虚妄唯识，这个识的升起到底是只有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四个的，这地方我就不细讲了齁。简单的说，他们衍生出来有所谓的一分说、二分说、三分说了齁。乃至四分说。四分说就是自证分跟正知证分。以后我们有遇到再讲好了。这边只要讲的就是说这无明不觉的特征了齁。并不是那么好啊，并不是我们一般的凡夫齁这种没有借由修行去了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要借由修行才有办法了知。好，接着看146页。那什么叫做迷真期望或者是什么依着真而期望，这是什么意思？那接着我们就看导师要阐述的。那是因为呢真如平等无差别的心，我们没办法如实了知这样的真如平等性，所以自然而然众生无始就不觉心起，就是无始就是无明，这个就是无明。那不觉心起现起的时候，自然就有所谓的虚妄分别心事。那这个所谓虚妄分别心事就是念头了，就是虚妄分别念头。那有念呢，所以就不觉，那不觉就有与妄念，感觉上好像是我们刚念的是不觉心起而有其念的。事实上呢，导师这边讲嘛，不觉是一没办法了知真实，就是真实指的就是真如法性嘛。无明或者不觉就是没办法了知或者体证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就是一法界的，一法界的平等性，没有差别性。那妄念呢是依着所谓乱世妄起，就是虚妄分别是升起作用。所以事实上这个念跟不觉不能说有前后，不过我们在说明上感觉上是有前后嘛，所以说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实际上无始无明嘛，你就没办法去追到或是回溯到第一个无明。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只要无明在，自然而然我们的产生认识作用，心理活动 自然而然就是虚妄分别，自然而然就是虚妄分别。好，接着看，觉是如实不空。我们前面刚提到了，在107页，觉是什么？心体离念嘛。那这个是如实不空，那心体离念这个就是真心啊，就是如来藏心啊。那这个是如实不空，所以它是就这个意思上就是说它是有的了，一定要有。所以不能说没有这个自体相，就是没有这个心的自体相。但是呢，这个不觉的虚妄分别念虽有它的相还有它的用，就我们自然而然，我们自然会起烦恼了。如果都没有别人来触扰我们，我们自然而然会起烦恼。所以有时候好像一个人住没有什么境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是有时候自己跟自己也会吵架的。那如果仔细观察，事实上是如此。好，所以仔细的推论或者仔细的思维起来，念是没有自体的，就这样的虚妄分别念，它是没有一个独立的自体。因为真心嘛，真常心就是这个心是不生不灭，常住不变。我们这个前面有提到过了。好，那这个虚妄分别念有点像是客人或是外在的依附的，所以它事实上是没有自体。那前面我们在说到心真如的时候，都有提到一切诸法都依妄念而有，离了心念就没有一切境界相。这个如同我们注脚293，那我们在那边前面也有提到，这部论讲心呢，有可能是真心或是妄心，可是如果心跟念合一的话，基本上就是虚妄分别，就是杂染。所以这边就提到一切诸法注脚239括弧一，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那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唯心大圣。什么是唯心大圣？讲的就是呢，他主张一切法是依心而有。所以你像虚妄唯识论，他们讲的是一切法依着阿赖耶识而有，这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了。阿赖耶识升起这个根尘气世间，还有这人分别的心啊，还有所分别的刚刚所讲的根尘气世间嘛。那另外一个真常唯心论，他们也是认为一切是依着心而有。好，如果没有这个心，或者是说没有这个虚妄分别念，就没有这些种种的差别的境界。好，接着看回本文。其实呢，不但境界相离念而有，就是念的本身也是无自体相可得。因为这个虚妄分别念本身是不是它是刹那生灭的，它不是不生不灭常住的。那妄境呢，依着妄念而有，那这样的虚妄分别念本身是没有自相，是依着本觉，本觉就是所谓的真心嘛。那离了本觉就没有妄念可得，所以说不离本觉。这个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本觉是依本觉而有不觉，就是我们讲不觉的时候，某个程度上就承认有本觉的存在。我们在前面提到110页这边，导师用眼睛看得到看不到来说嘛，当眼睛看不到的时候，那就说明有眼睛可以看的这个作用，因为我们生病才看不到，在110页。所以相反的肯定觉的存在，又如同前面所提到这个阴暗的阳光，那意味着有明亮的明净的阳光一样，就阴沉沉的光是借由明净的阳光而来。所以既然不离本觉，既然不离本觉成不觉嘛，所以也可以说在不觉当下有显示真觉的存在，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过了。如同注脚的294这边的哈，那么括弧二嘛，不觉从本觉而来，没有本觉也就没有所谓的不觉。如同人的眼睛有病，而说不见看不见， 那这边要接下来讲是一个那个譬喻的哈，就依着方位才会所谓的迷失方向嘛。好，接着看147页，这边譬喻就像一个人啊，他可能缺乏方向感啊，所以他本来是向东方走，可是走错方向了而不知道，实际上他走的是往西方走，所以当我们说他迷路了，迷失的方向并不是因为这个方位让他沉迷，是因为他本身自己对这个方向不清楚嘛。所以离于四方就没有迷可说了，那众生也是一样，众生一直以来就是无明而不觉嘛，他之所以不觉而迷，并不是没有所依据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事实上是依的觉才成迷的，所以依本觉而有不觉嘛。若离本有的觉性，也没有什么不觉可说。那虽然众生在不觉中，可是诸法的觉性，这个觉性就是真如法性嘛，人是常觉，就常在，他不会因为众生的不清楚而失去这个所谓的一法界的平等性。就如同迷路的人找不到所谓的方向，找不到所谓东西南北，可是这个方向还是一样啊，它不会改变，不会因为我们不清楚本来是东方，这个当然这个地理上的位置上，东方西方这个当然是约定俗成的，就算我们不清楚它一样是如此，不会因为人的迷惑不清楚这个所谓的方向地理位置就改变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每个人如果很多人都不清楚，那是不是这个地理位置时常在改变？实际上没有了。那为什么会迷失方向？主要是由于迷情，就是不清楚，不了解这个事情的道理，就如同这边所讲的不了知一法界相。那这个不了知一法界相，就是因为众生无始以来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这个生灭的不觉分，所以这一部分是要去除。那因为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的生灭不觉分呢，所以造成我们没办法如实了知事情的真相，乃至我们没办法体证这个真如法性。这如同我们眼镜啊，戴着这个有色的眼镜，戴墨镜看出去的世界颜色都是不太一样的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改正啊。所以说呢，这边导师就回应了，所以说从真生妄，或是从觉生不觉，这样就跟这样编的譬喻所不合。我们接着看下最后一行了，众生依觉成迷，那事实上是迷者自迷，就是因为无迷嘛。那这样的迷呢，是不离觉性，那实际上并不是觉性让众生沉迷，所以这个所谓的迷真起妄应该这么理解的，就是说并不是依着这个真如法性产生无明的，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如法性，当下就是不觉嘛。好，这个方向的譬喻这边呢，在注脚的295，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了，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在注脚的295瓜浮山，在起息论后面，复次显示从生灭门即入真如门，所谓推求五音色知与心，六尘境界毕竟无念，以心无形象十方求之终不可得，如人迷故为东为西，方时不转，众生亦耳，无明迷故为心为念，心时不动，若能观察知心无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这个在我们导师的书是至少依着我们这个编排讲义的这个版本是277页的，就如同瓜浮式的。 这个面就可以跟我们这边互相参考哈。就像有人迷失的方向，他认为把错认东方认为是西方嘛哈。那实际上并不会因为我们的错认哈，这个方位会改变的哈。那众生也是如此，无始以来是因为无明，所以迷蒙哈，没办法了知真如法性，不了知这个真心哈。所以自然而然在认识活动的过程产生种种的虚妄分别念，可是心本质上是清净恒常不变，那实际上不会因众生的虚妄分别而有改变。好，这边可以刚好互相参考。好，那我们再看到148，所以迷真起妄了，虽然是无明嘛，主要是因为不清楚真如法性，所以就如同我们戴了有色的眼镜看外境一样，去了知外境，甚至这个最容易就是颜色了。我有一次呢，跟那个同山道友一起出外出，我们就经过那个有刚好开到进入隧道，那我的同山道友就说：“哎，怎么没有开车子？怎么没有开大灯呢？”那实际上并不是车子没有大灯没有亮，实际上是他戴了墨镜，因为本来在外面是阳光很大嘛，所以在让车里面也戴墨镜，可是我们进入隧道他突然觉得怎么那么暗，这个就是不是因为真如啦，不是因为真如法性才让我们产生错误的认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就如同我们戴的这个有色的眼镜一样。好，那接着看148，所以众生虽然是无始无明，虽然是迷而不觉，可是这个就提示的有这个真觉的存在，就是诸法的真相的存在。所以不觉是对于觉，相对于这个所谓真实相来说，我们的了知外境或是心理作用是种种错误嘛，但是还是要有这样的了知，新的了知能知或者认识的这个作用在了。就如同我们前面有提到，一不觉故说有始觉嘛，就是因为我们不清楚觉得不圆满才开始发心修行。好，所以说一有这样的不觉妄想心，所以可以了知我们所生所住的环境就是那么不圆满，就是有种种的苦难了，就如同现在这样子，这个一个疫情造成这个全世界经济恐慌，一片口罩造成世界大乱了，没有？真的是如此的，真的是如此。这个情况好像刚好这次去美国，有个居士带着他女儿来找我，刚好反正跟他认识也是蛮有缘的了，就我们在机场认识到一个居士，他来找我就说因为他的女儿是开药房的药局啊，那他底下员工呢好像出错开错药，可是员工出错谁负责？你们怎么会觉得是老板？不是应该是员工负责吗？可是不知道啦，就据说美国的法令是老板要负责，而且这个赔的钱是算亿的啦，台币算亿的，所以他觉得不太公平。所以我们众生总是在遇到境界承受结果的时候，总会认为说怎么会是我，怎么会是如此。那佛教讲的就是三世因果了，可是我们凡夫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看到今生啊，我们会觉得今生种种的不如意好像到底是做错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到过去也观不到未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教里面常有一句话嘛，菩萨畏因众生就是怕果，就是我们在承受这种苦的果的时候才会觉得好像要好好的发心修行，这平时不登三宝殿嘛，都是等到真的很大的问题的时候， 这有时候在想说，哎，真的想帮忙，可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这个那么，有人说这个钱可以解决都是小问题啊。事实上，有时候钱能解决的也是只是暂时的了。我们导师在他的书有提到嘛，帮助众生是得到究竟的安乐，所以世间或者这辈子帮助他，给他缺少食物，给他食物，缺少衣服，给他衣服，这种外在的实际上都是有限的啦。最好的情况是帮助他了解这个佛教的真实意，就是从这个中观系讲的，就是所谓一切法空无自性，一切法都一直在变，不要认为以前没有现在不会有，就像这现在的疫情一样，什么都有可能性，那什么都是有因有缘，大家都是同生活在这个时间，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基本上我们都为这个地球付出的某种力量，那这样力量当然好的结果就是善的力量了，那不好的结果呢？可能就是不善的力量哈。我们都是有付出的啦，不会说没有原因就会遭受这样的环境，或者环境改变，或者遭受种种痛苦。好，那我们接着看回这里了哈。那因为众生可以了知有认识的作用，所以他可以借由语言文字去了解所谓的真如法性或是诸法实性。好，那众生开始了知的就是要借由这样子的所谓的虚妄分别心，那可以知道我们所生活的世间还是家人朋友等等，我们所追求的名利事业等等都是没有一个不变的，就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要修行，那才要修行，才要了知，才要去体证这个究竟的安乐了，所以才有可能从不觉转成觉，那体证所谓的真心啊，真如法性。那从修行来说是始觉，可是所谓的真觉是本来如此，它不会改变，就像镜子上布满了灰尘，好像失去了这个显示物体的这种功能，可是镜子虽然布满灰尘，它只要我们把灰尘擦干净，它还是显示它本来这种造物的功能嘛。所以这个刚开始擦的时候可以说是有一分的清净，实际上镜子本身就是清净的。好，接着看在B 的，若离了不觉的妄想心，实际上没有真觉的志向可说，那也没办法去修行觉悟，因为我们没办法去了知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我们要一定要先了知我们某些观念行为是错误的，才有办法去改变修正嘛。所以从不觉而觉的意义来说呢，不觉有它的相对的用处了，就是如同世间有不合理的现象存在，我们才要尽可能的想改变，得到这个可以解决成为合理的方法。所以觉与不觉在生灭门中有相依的关系，那下文会提到所谓的真妄相熏，这唯识学所反对，实际上有它的价值的。那这个是在后面的，我们在玄论提到的时候或者是之前有提到的，在唯识学的修行次第来说，这油肉呢一定是油肉种子升起现行，它怎样就是虚妄杂染，所以它要回熏成种子，一样是油肉嘛，所以是油肉就熏油肉，无肉就熏无肉嘛。那无肉是怎么来，如同色大圣论所提到的，就是借由什么清净法界等流闻熏习嘛，借由修行，借由佛教导我们修行，那听闻到的熏成无肉种子，那再借我们的修定，持戒修定乃至修慧，就将这个所谓的无肉种子现行之后回熏成无肉种。所以在唯识的修学次第上，修行过程当下，他讲的就是有肉 熏有肉，无肉熏无肉，就两个是分开的啦。可是在我们的这个大圣起心论，它是可以真妄相熏的，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好，那所以这一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是说从不觉到始觉的修行过程，也是说明凡夫怎么修行到解脱的过程。所以不觉事实上对始觉上是有作用的，所以你这边也可以了知，在印度的经论上，或者导师常说到的，就如同注脚的297呀。好，看一下注脚297这边，就依印度所传的佛法，不管是声闻或是大圣、中观或者唯识，都重视闻思，就借由听闻去思考法义，乃至去修行，依着分别入无分别，依着名言入离名言，依着世俗入生意。假设一切都不加分别，好像什么都不用管，一句话参到底，一个符号念到底，好像是比较容易的。可事实上这个跟佛教或是印度所传的佛法修行方式是不太一样。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分别并不是随便分别，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年轻貌美的，不是这样分别，而是要去观每个法每个众生，它都是空无自性。虽然这样的观察是属于分别，可是这样分别是随顺于圣意，随顺于出世间的分别，这样的分别才可以入无分别法性。那无分别法性，如果对照我们这一部论所讲，就是真如法性。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等一下再从第二个别说之末了。总的来说，就是因为无明不觉之后而升起有种种的相，就是三种细相还有六种粗相。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